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由沙韵还有
杨天成，
是的，我们一起呢为大家主持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突然听到杨天成的声音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哇，可能是觉得是很久不见呢。
嗯，是有一段时间，几个月的时间没见了啊，突然间出现，可能你觉得很突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又重新在一起来共同主持这个恩典与真理了。
嗯，是的，其实再说的具体一点呢，也不是没有见啊，星期二四六天吧，这几天节目还是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的。
对对对，
那就是一三五前一段时间呢，由于这个工作的安排呢，一直都是沙韵一个人主持，所以啊非常的开心，杨天成又可以跟沙韵一起为我们的回民朋友来主持节目，来为您服务了。那今天依然是为大家安排了有两个环节的内容，有探索生命的意义，还有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读出马太卷整个一卷书卷吧。那说到探索生命的意义，我相信多斯提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啊。
嗯，其实呢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个主题呢会讲到两个字，就是时机。其实在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到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不断的有很多的时机在你的身边走过，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时机，有没有抓住这个时机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思想的。
嗯，是的，什么叫抓住时机呢？我相信呢，多斯提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错过了什么好时机，总是呢把这个焦点啊放在错过这个问题上面了。那让我们来把焦点转移一下，有没有觉得当下一个时机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准确的啊抓住这个时机，不要在错过的时机当中去自己的懊悔，或者是觉得哎呀非常的不值得了。
很多人觉得说时不与我啊，怎么我好像比别人那么倒霉，很多人成功，很多人得志，但是我为什么啊偏偏是这个样子呢？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时机呢是给每一个人的，是公平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所以有一句话呢，就是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的，如果你预备好的，如果这个时机来的你马上抓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属于你的。如果你没有抓住，你也没有这个很好的预备的话呢，即使在你的身边，你依然的还是失去的。
嗯，那沙韵也突然想到了一个画面，如果在下雨天之前你就备好一把雨伞的话，我相信当大雨来临的时候呢，你一定不会被淋湿。如果你没有抓住好这个时机，早早的做预备的话呢，大雨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哎呀身边缺少了一把伞。其实说到这个生活的问题，很多的比喻呢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时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抓住时机是更加重要的。其实啊，这时候沙韵想带出的是，如果主的恩典就白白的放在你的跟前，你难道跟自己说下一次吧，或者以后再说吧？一定呢，沙韵不希望你这样，沙韵希望你赶快抓住这个宝贝，来接受主尔撒的恩典。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为大家预备的这两个节目的环节了。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 前几次我们说到了智慧、享乐和工作的意义，似乎并没有明白真正的意义，也似乎想急于找到答案，但是没有结论。生活所要涉及的各个方面，就算是明白了智慧和享乐，或者是工作的意义，但是还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去搞清楚的，比如说时机和不公平的意义。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两个话题放在一起来讨论一下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时机决定一切这句话呢？或者说吧，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句话你总是听过吧。总之呢，就是说时机是很重要的。在天经中，苏莱曼王似乎也讲过类似的话。不如我们一起来看看天经中苏莱曼王他的看法吧。苏莱曼王的看法记载在天经的传道书，我们今天先看一看3:1-8的经文，说道：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拥抱有时，避免拥抱有时，寻找有时，舍弃有时，保存有时，抛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讲话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不知道说到这么多个有时，和你的生命又有什么样的相关呢？我相信刚才说的各方面的有时都关乎到你生命的各个方面。关于时机的重要性，苏莱曼王还有很多的话语都分别记载在以下的经文里。比如说3:15说道：现在有时，先前就有，将来有的早已有了，因为蒸煮使已过的事重新出现。还有几节的经文记录在7:10-14。你不要说为什么从前的日子胜过现在的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与产业都是好的，对得见天日的人是有益的，因为受智慧的庇护如同受银子的庇护，唯有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好处。要观察真主的作为，因为他所弯曲的谁能弄直呢？在顺利的日子应当享福，遭遇患难的时候就当省察。真主使这两样并存，为了叫人查不出未来的事。好了，我们再接着看天经经文的传道书，就是8:5-7是怎么说的。遵守命令的必不遭受灾祸，智慧人的心知道时机，懂得判断，各样事物成就都有合宜的时机和定局。尽管人的灾祸重压在自己身上，他不知道未来的事，将来要发生什么，谁能告诉他呢？接着我们又看一看以下的经文，是记录在9:11。我又看见在日光之下，跑得快的未必得奖，勇士未必战胜， 智慧未必得粮食，精明的未必致富，博学的未必得人赏识，因为时机和机遇左右众人。我们再来看一看《传道书》的十一章第五节对机遇的诠释吧。这里说道，你不知道风的路向，不知道骨头如何在孕妇胎中形成，照样造化万物之真主的作为，你也不得而知。以上是2000多年前苏莱曼王的感慨，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但觉得那一切都会由得他来的时候，也由得他去。就是说，有他来的时候，也有他去的时候，容不得所罗门王去留住。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认为呢？我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定时，该来的来，该走的走，我们人是把握不了这样的定论的。我不否定我们要努力的工作，积极的进取，得到生活的好处，那些来的也是时候，但终有一天都会归于无有。听到这里，你是会觉得我很悲观吗？不是的，我只是想跟您继续探讨时机对生命的意义。我们所在世以为能把握一切，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真觉得人算不如天算。是的，我们看到苏莱曼王，他把最后的焦点还是放在了主尔撒的身上。我们再来看看天经传道书3章9至14节的记录吧。做工的人在自己的劳碌上得到什么好处呢？我看真主给予世人的担子，是要他们为此烦恼。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虽然这样，人还是不能察觉真主自始至终的作为。我知道人生最好是一生行善，时常欢喜，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自得其乐，这就是真主的恩赐。我知道真主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真主这样做，为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在我们彷徨，在我们将要做出各种抉择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冥冥之中自有主宰的时候，是否你真的可以感受到来自于主的那份永恒和盼望呢？你渴望永远活着吗？我指的不是肉身，而是无常之后你依然活着，你的灵依然活着。你渴望世界是完美的吗？我们知道世界并没有完美，所以我们还在不断的追求，却无穷尽。我们劳苦奔波，没有满足。你渴望预知你的未来吗？其实冥冥之中，主已经知道你的道路。你希望心爱的人和事物都可以永存吗？主可以让人在天缘相见。你知道自己死后灵魂可以继续存在吗？你愿意相信有一位自有拥有的主吗？苏莱曼王最终是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答案，寻求各样生命的意义。亲爱的多斯提，您呢？你有永恒的盼望吗？你觉得主会怎样的把永恒放在你的心里呢？好了，下一次我还会跟您继续的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了。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 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
你使我的日子窄如手掌，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站得最稳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口气。
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良友电台制作。
阿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27章。到了早上，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商议怎样对付尔撒，好杀掉他。他们把他绑起来，押去交给总督比拉多。那时出卖尔撒的犹达斯见尔撒定了罪，就后悔了。他把那30块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者，说：我有罪了，我出卖了无辜的人。他们说：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犹达斯把银子丢进圣殿，然后离开，出去上吊死了。祭司长把银子拾起来，说：这是血钱，不可放在殿库里。他们商议之后，就用那些钱买了陶匠的田，用来做外国人的坟地，所以那田称为血田。直到今天，这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他们拿了30块银子，就是以色列人给他固定的价钱，用他买了陶匠的田，正如主所指示我的。尔撒站在总督面前，总督问他：你是耶户德人的王吗？尔撒回答：这是你说的。祭司长和长者控告他的时候，他却不回答。比拉多又问他：他们作证指控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尔撒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令总督非常惊奇。每逢这节气，总督有一个惯例，就是给群众释放一个他们要求释放的囚犯。那时有个声名狼藉的囚犯，名叫尔撒巴拉巴。群众相聚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谁？尔撒巴拉巴，或是称为麦西哈的尔撒呢？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尔撒交了来。比拉多坐在审判台上的时候，他的夫人派人来说：你不要干涉这个异人的事，因为昨夜我在梦中因他受了很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者怂恿群众，叫他们去要求释放巴拉巴，除掉尔撒。总督问他们，这两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我怎样处置那称为麦西哈的尔撒呢？他们齐声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众人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无济于事，反会引起骚动，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你们自己负责吧。群众回答，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吧。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他把尔撒鞭打了，就交给他们钉十字架。总督的士兵把尔撒带到总督府，召集全队士兵到他面前，他们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朱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王冠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面前讥笑他说，耶户德人的王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脱下他的外袍，给他穿回自己的衣服，带去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强迫他背尔撒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就是独楼地的意思。他们把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却不肯喝。士兵把他钉了十字架，就抓阄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他们在尔撒的头椅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他的罪状，就是耶胡德人的王尔撒。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起钉十字架，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过路的人嘲笑他，摇着头说，你这个想拆毁圣殿，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真主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者也同样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靠真主，如果真主喜悦他，就让真主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真主的儿子。和他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也都这样侮辱他。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三点钟，尔撒大声呼叫，以利以利喇嘛撒伯格大尼，意思是，我的真主，我的真主，您为什么离弃我？有几个站在那里的人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叫以勒雅斯呢。有一个人马上跑去拿海绵蘸满了醋，用芦苇递给他喝，但其他的人说，等一等，我们看看伊勒雅斯来不来救他。尔撒在大声呼叫，气就断了。忽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地面震动，石头崩裂，而且坟开了，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从坟里出来，到了尔撒复活之后，他们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跟他一起看守尔撒的士兵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情，就十分惧怕，说这个人真是真主的儿子。有许多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开始跟随尔撒服侍他的，他们中间有抹大拉的马尔焉， 叶尔孤白和约西的母亲买尔焉，以及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亚利马泰的富翁来到，他名叫优素福，是尔撒的门徒。这个人去见比拉多，请求领取尔撒的埋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优素福领了尔撒的埋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放在自己的新坟里，就是在磐石里凿出来的。他滚了一块大石头来挡住坟口，然后才离开。抹大拉的马尔焉和另一个马尔焉都在那里对着坟坐着。第二天，就是过了预备日的那一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想起那个骗子生前说过，三天之后我要复活，所以请你下令把坟严密看守，直到第三天，免得他的门徒把他偷去，然后对民众说他从亡人中复活了，这样日后的骗局比起初的就更大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卫兵，尽你们所能的去严密看守吧。”他们就去把坟前的石头分好，又派卫兵把守，严密地守住坟。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我是杨天成。刚才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预备好啊，那个机会给你，你是不是预备好？其实呢，沙韵那句话呢，就是讲给我的。
哦，
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带伞，免得那个雨呢淋到你。其实今天中午呢，我出去的时候真是没有带伞的，因为是阳光灿烂的，所以我们一起吃饭，结果没想到吃完饭出门的时候很大的雨，没办法，因为已经到点了。
嗯，
你一个选择，要么你就在那等，要么你就是要赶快回到公司去工作。
嗯，
所以呢，我们的选择只有去往前冲，在雨中我们回到公司里面。所以呢，我觉得真是要预备好，如果你没预备好的时候呢，可能机会给你了，你依然没有得到。
嗯，是的，我相信关于时机，关于机会这些话题呢，我们还有讨论的空间啊。也希望我们的多斯提呢，真的还是像沙韵所说的，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同时呢，也来接受主尔撒的恩典。我们呢有一些的通信方式，你有信仰的疑难疑问都可以来信，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跟我们来讨论的。那我们的通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写信到香港呢是不需要邮政编码的。
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还有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是的，刚才杨天成也把电邮的地址告诉我们了。亲爱的多斯提，那让我们经常的保持联系，也欢迎您明天同样时间继续的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并且认识我们这位智能的主。明天再见啦。
再见。